好，我们感谢主哈，非常的感恩，今天我们又来一起来赞美敬拜我们的上帝，他是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他是配得我们一切的称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我们 PPT 上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我们看到保罗在里讲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而且这个福音呢是要拯救的。福音是怎么拯救呢？拯救什么人呢？他说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只要你相信你就可以得拯救，只要你接受你就有永生。这就是我们和世上一切宗教都不一样的地方。世上一切的宗教都强调你要修炼，你要练得足够好，才能保证可能也许你能够进所谓的天堂，或者他们说的极乐世界。但我们说你一信你就进了天堂乐园，阿们吧，你就有了永生，这就是大不相同的地方。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继续要跟大家分享以弗所书哈，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第23讲，我们讲他的身体，就是我们看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这里保罗跟我们讲的很清楚，他说是，他不是说成为，他不是说努力变成，而说是。所以每一间教会都是基督的身体，每一间教会都是基督得胜的旌旗。当我们这样去看教会的时候，我们对教会的认识就不一样，我们心里的力量也不一样。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以弗所书，我们要讲第24讲，我们要讲的题目呢叫基督的充满。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的教会就是你的身体，我们这间教会就是你的身体，我们今天是聚集在你的面前，奉你的名来敬拜你，来宣扬你的真理。求你就充满我们，求你充满我们的讲台，充满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现场的听直播的，还有将来听录音看录像的，每一个人都被你充满，都被你的圣灵所引导的时候，让我们更认识你，更认识你的教会，我们就大得激励，我们就大有力量。愿主你丰盛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显出你的荣耀，显出你的得胜的时候，使你的百姓得安慰，使看见我们的都把荣耀归给你。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也请大家呢，我们先把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18-23节这几节的经文，我们用起应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以弗所书一章18-23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一段呢，就是保罗的祷告，他求上帝开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眼睛，求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去看，看什么呢？不是看我们自己，是看上帝，看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召，看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得的基业，看上帝在我们身上所显的能力。然后我们看到保罗这一段的祷告呢，他落脚点落在哪里呢？落在教会这里。他就强调，特别让我们看到基督的超越性的时候，看到基督远超一切的时候，他说既然基督远超一切，他为教会做了万有之首，万有伏在他的脚下，而教会是他的身体。那么我们看到在这里保罗也特别强调一件事情，说我们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么我们上次就是在最后一节经文这里，我们强调的重点，我们去看的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就这节的经文其实它有很深的深意在里面。其实我们看的这节经文，我们中文和合本那个后半句翻译成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其实原文还有另外一个翻译，甚至可以说是更准确的翻译是什么呢？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盛，是那充满万有者的满足， 他就强调教会不单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丰盛，教会是基督的满足。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说我之前本来想接着往下讲第二章的，但圣灵感动要把这里再讲一讲，就是我们去看我们具体的每一间教会，我们觉得每一个教会都有很多的缺点，都有很多的软弱，怎么可以称为基督的身体，甚至成为基督的满足呢？所以我们要好好看一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这里面讲的说，教会既然有很多的软弱，但是怎么又可以说是基督的丰盛，或者说被基督充满？如果教会被基督充满，怎么还有这么多缺点呢？我们到底该怎么看这个事情？而且我们说这节经文给我们今天的教会不是只是学一些教义和知识，而是给我们很大的激励。我们要看看这节经文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惊人的力量，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就第一个，我们要看看我们看到的每一间教会，包括我们这间教会，我们有没有缺点，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软弱？我们的缺点软弱是一个星期有一次，还是天天有啊？其实我们天天都有。所以教会既然有缺点，既然有软弱，怎么可以说教会是被基督充满呢？所以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就是信心看教会。其实这节经文它一上来，保罗没有在这里讲，但是在整个以弗所书，在整本圣经当中，他都强调一件事情，就是用信心。你要用信心去看教会，你才能明白这些经文。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我们把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我们再来读。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斩钉截铁地讲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保罗在这里斩钉截铁地讲说，教会就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保罗这样去讲的时候，他是在提醒我们什么呢？你用信心去看。我说我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唯独信心才能看见真相。你不用信心去看的任何一件事情，你都看不见真相。但是当你用信心去看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很多的真相。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凭什么相信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呢？用信心看见，阿们吧。那圣经里面还讲说，教会是耶和华眼中的瞳人。圣经里面还讲说，教会是神的王子，是上帝所顾念的。然后教会是活石建造的灵宫，教会是神的家。所以我们如果不用信心的话，我们会觉得说这些说法很诗意，很浪漫，但是不要用在我们教会身上。我觉得用在我们教会身上是用不起来的。但是当你用信心去看的时候，你才能看见真相，你就知道说这里面说的是没有错。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来读这节很著名的经文，我们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弟兄姊妹，你看这里面讲说信是什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从信心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看见什么呢？我们要看见信是实底。唯有信心能让你看见实底，唯有信心能让你看见确据。所以如果我们不在信心里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我们如果不在信心里，我们永远看见的是表面的现象，我们永远看见的是假象。唯有你用信心的时候，你能看见永恒，你能看见真相。所以我在这里又放了这张图片，我们这是圣经里面很强烈的对比，就是有十个探子和两个探子，他们一起去看了同一个地方，哪个地方啊？迦南美地。看完以后大家的结论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他们看见的，从肉眼来讲看见的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们的结论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区别在哪里？是那十个人是高度近视，这两个人呢每个眼睛都是 5.0， 是这样子吗？不是，是那十个不用信心，这两个用信心。所以不用信心的十个探子看见的全部都是表象，看见的全部都是假象。所以他们觉得说仇敌很厉害，在迦南七族面前，我越看他们我越觉得自己呀很矮化，我看见了真实。他们怎么看呢？他们一看迦南七族，你看人家在那个地方经营了几百年上千年，我们刚刚从埃及出来，那个地方的人城墙建得又高又大，还有亚纳族人个个都是英伟的伟人，个个身高两米以上，然后又高又壮，然后产物丰足。我们从埃及出来每天在旷野吃什么？吃玛纳，我觉得淡而无味，我觉得耶和华简直想弄死我们，我们是不可能胜过他们的。 他们看见的是什么？看见的是表象，阿们吧。但是那两个探子约书亚和加勒，他们用信心看见的是什么？约书亚和加勒看见说，因必他们的早就走了，耶和华把那个地方赐给我们，耶和华把那个牛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所以约书亚和加勒他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了神，阿们吧。所以他们看见说，这是神给我们的，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这个时候他们就大不相同。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不信你只能看见表面现象，但是你有信心的时候，你才能看见永恒的真相，你才能知道真正是什么。所以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不用信心，不仅是对教会没有办法有正确的认识，当我们不用信心的时候，我们对每一件事情都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我们不用信心的时候，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看见的都是表象，都是假象。你如果不用信心看你的家，你觉得你的家看不见上帝的恩典，看不见上帝的能力，看不见上帝的得胜。但是当你用信心去看的时候，你能看见。当你不用信心去看你的孩子的时候，你觉得你孩子身上的缺点有可能要跟他一辈子，所以这个孩子毁了毁了。但是当你用信心的时候，你看见的是不一样，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这节经文不是仅仅你说，我们有的说属灵的事情咱要用信心去看，我日常的工作，日常的生活，日常的学习，我就用我的经验就够了。梁弟兄啊，你没有我这个行业的经验，你离我这个差远了，你不要再跟我讲了，这些就得用这个来。不，我告诉你，你用信心去看所有的事情，你才能看见真相，你才能超乎众人之上。所以上帝应许我们说，我们要居首怎么样子，不居尾，居上什么不居下。什么时候叫居首不居尾？什么时候叫居上不居下？在信心里才能居首不居尾，在信心里才能居上不居下。当以色列人不在信心里的时候，埃及人可以欺压他们，迦南七族可以欺压他们，非利士人可以让他们胆战心惊，但你在信心里你就大不相同。所以我在讲，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信心和不信它有重大的区别。我说不信总是鼠目寸光，信心才是星辰大海。真的，我们有时候说，哎呀，诗和远方，诗和远方，有些人一讲诗和远方就有点不耐烦，说还什么诗和远方，看看你的钱包再说吧，对不对？你哪有那么多心思看诗和远方？我跟你讲，我们基督徒看的可不仅仅是诗和远方，我们看见星辰大海，我们看见远超过星辰大海的东西，因为我们用信心去看。你用信心去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基督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用信心去看的时候，你知道基督的教会是被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你用信心去看的时候，你不是只是看眼前亚纳人高还是我的个子高，而是你用信心看见星辰大海，看见上帝的应许，看见上帝的得胜的时候，这个时候不管仇敌有多少，我知道我都能胜过他。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就是当上帝第一次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你注意，我们始祖堕落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伊甸园里面，从什么事情开始呢？从不信开始。阿们吧。上帝跟他们说，分别上树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因为吃的日子你们敢什么？必定死。蛇来引诱他们，魔鬼来引诱他们的时候，他们决定做一个什么事情？我不相信上帝说的，我相信魔鬼说的。但是当上帝来引导亚伯拉罕做信心之父的时候，上帝引导的是什么？引导他的信心。阿们吧。所以我们从亚当里转到基督里，用什么来转的？用信心。包括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什么？相信的。你信的时候你就开始改变。然后上帝引导亚伯拉罕用信心去看的时候，上帝说你的后裔要干什么？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那个时候的亚伯拉罕请问有几个儿子？
没有，
一个都没有。那个时候的亚伯拉罕多少岁你知道吗？75岁了。那个时候的亚伯拉罕已经75岁了，他的太太已经绝经了，按道理来讲还说什么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所以凭不信就是鼠目寸光，就说这事儿不可能发生。但凭信心的话，上帝给我的祝福我就接受，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阿们吧。上帝造人的时候用什么造的？用尘土造的。我的身体现在就算像石头一样，上帝说我要祝福他，让他充满生命，可不可以？
可以，
绝对可以。这就叫信心。教会也是如此， 你凭肉眼看觉得有些教会像石头一样，但你凭信心去看的时候，你说每一个教会都是活石建造的灵宫。阿们吧，这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就是当我们用信心去看的时候，你要注意，其实我们的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他强调的重点不在人身上，在哪里啊？在神那里。他说教会是谁的身体啊？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这充满万有者指的是谁？指的是人还是指的是神？指的基督，指的神。所以他的重点都在神这里。弟兄姊妹，我再跟大家去讲，为什么我们强调你要用信心？信心最卓越的地方在哪里？当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不用信心的时候，我们只能看见人。所以我们只看见人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每一间教会啊都是一地鸡毛。梁弟兄，你们教会也一样的，只不过大家没有把那些糟糕的地方缺陷拿出来，只要展现出来呀、啊，哎呀，都是惨不忍睹的。这个话说的对不对啊？对，只对一半，只对一半。因为你只看见了人。信心让你干什么？看见神。你要记得教会是谁的教会？
基督的教会。
基督的教会，神的教会。你不要觉得说这间教会是某某牧师的教会，这间教会是某某某些执事的教会，不是的，这是大错特错的。每一间教会都是基督的教会。而你能看见这一点，你知道是凭什么吗？你说我记得了，梁弟兄你讲的道，要教会就是神的教会，我记得了。不，你能够坚信，你能够知道说教会是神的教会，是因为圣灵引导你的信心。只有信心能够让你看见教会是神的教会，因为信心让我们看见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在里又放了一张图片，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那个故事，就是大卫击倒歌利亚的故事。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注意，大卫在击败歌利亚之前，扫罗和其他的以色列人面对歌利亚的时候，他们看见了什么？他们看见一个伟人，一个很强壮的人，而且长着六个手指头，就是两个手总共十二个指头，然后拿着那个枪，哇，那个整个人那个高大雄伟。然后以色列一看，觉得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跟他打。这个时候以色列看见的是什么？
人。
看见的是人。你注意大卫面对歌利亚的时候，你知道大卫怎么讲吗？大卫说什么？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怎么敢向耶和华的军队叫骂？你看他强调的重点是什么？未受割礼，什么意思？跟神没关系的人。这个人跟神没关系，而我是跟神有关系的人。所以到底谁要得胜？我要得胜。所以大卫就去跟他打。大卫去跟他打的时候就不像人，我们人有时候觉得这个人这么强大这么厉害，我得准备一些很厉害的武器好打败他，对吧？他那个枪，他那个盾牌，我起码我最好现在有个加农炮，对吧？最好有一个什么什么巴雷特狙击枪给我，我一枪把他打爆。大卫怎么去的？大卫就拿着小石子就过去了。扫罗还挺关心的，因为扫罗就是看见的是人，说你这个盔甲不太行，你穿我的吧。你都没盔甲，你是一个牧羊，你是一个牧童，你穿着牧羊的衣服，万一他一枪刺到你身上怎么办？大卫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没有，
没有。大卫根本没考虑我会受伤。为什么？因为我是受割礼的以色列人，因为我是跟神有关系的人。阿们吧。所以大卫看见了神，他就有把握说，什么又高又大的亚纳人，什么割礼亚，在耶和华面前啥都不算。所以大卫用什么把割礼亚打倒啊？一颗小石子。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节经文是人说的还是神说的？
神
说的。你注意，教会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焦点要放在神怎么说，还是要放在人怎么说？神怎么说？神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神说教会是被基督充满的，我就要说什么？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就是被充满万有者所充满。阿们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说的话重要还是人说的话重要？上帝才讲了一句，我们全地球八十亿人一起说了一句，请问哪一句重要？
神的，
依然神的话重要。所以我在这里说，我说神说的比人说的比人做的重要一万倍。我为什么用一万倍？其实是无穷倍，但我们人很容易一讲无穷大家就没概念了。我说起码超过一万倍。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这点的时候，上帝怎么说你，上帝怎么说你的婚姻，上帝怎么讲我们这间教会。上帝说这间教会是什么？是基督的身体。 上帝说你的婚姻是神所配合的，阿们吧。这个时候你的看见已经完全不一样。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注重的就是神说。所以我在这里又放了这张图片，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跟彼得讲，第一次遇见彼得呼召他来跟从的时候，主耶稣就跟彼得说，来把船开到水深处下网打鱼。彼得做了没有啊？做了，他就听了神说的话，然后下网打鱼以后结果是什么？哇，鱼多到他一条船都装不下，要把安德烈他们叫过来，一起来一起来，这个船这个鱼太多。因为神的话就是这么有能力的。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诗篇33篇第9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注意这节经文很短，但是他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他说有怎么样就有，命立就立。其实当上帝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就已经是了，当教会说教，当上帝说教会是被基督充满的就已经是了。因为他说有什么就有，命立就立。所以当上帝说你们是得胜有余的，请问这个是我将来在天上的事情还是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
所以跟你自己讲说，上帝跟我说了我是得胜有余的。
上帝跟我说了我是得胜有余的。
哦，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说，上帝跟你说了你是福杯满溢的。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你不是努力使自己变得福杯满溢，你不是努力使自己变得得胜有余，而是你把上帝的得胜有余支取过来，把上帝给你的福杯满溢使用出来，应用出来。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你去看上帝怎么说教会的时候，你就突然明白，从上帝的话语去看教会的本质是什么。教会是被上帝所呼召出来的，是上帝用他的话建造起来的。阿们吧。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上帝的杰作。同意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一间教会是人建立起来的？
没有。
这间教会难道不是两弟兄建立的吗？
不是。
谁建立的呀？
神
建立的。上帝会不会做一件破破烂烂的事？
不会。
上帝会不会做一个虎头蛇尾的事？
不会。
上帝会不会做一个哎呀随随便便啦，像广东话口 K 啦，是吧？上帝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上帝做的一定是杰作。你有信心的时候你就相信，我到每一个教会我要看什么？我要看上帝的杰作。我到每一个教会我要看上帝话语的能力。我到每一个教会我要去看上帝恩典的作为。因为教会是神所呼召的，因为教会是神的杰作，因为教会是领受神恩典的器皿。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用信心看教会和不用信心看教会完全不一样。你看那十个探子说，我见亚纳人又高又大，他们看我们像蚂蚱一样，我看自己也像蚂蚱一样。这是用信心还是不用信心？这是不用信心。但是用信心的约书亚和加勒看见的是什么？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了，那个地方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流奶与蜜之地，我们只要上去就一定能得。阿们吧。约书亚和加勒不是说挑一些像我们这么勇敢的人，挑一些像我们这么有信心的人咱去得迦南地，没有这样说。你没有信心都能得迦南地，因为这是谁应许的？耶和华应许的。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大不相同。所以教会的本质是充满上帝荣耀的，就像我们放的这张图片一样。你要想到教会的时候要想到在旷野里面那个帐幕，那个帐幕上面有什么？云柱火柱，特别在夜间的时候有火柱一直在帐幕上面，荣美的不得了。所以你看人没有信心说多可怜。以色列人如果在旷野里头晚上有灵修的习惯，或者晚上有逛街的习惯，晚上出来一离开自己的帐篷看见什么？看见耶和华的帐幕那里有一个发着火光的火柱，每天看见。然后他们说耶和华要害我们，迦南地我们得不着。你说没有信心是不是鼠目寸光？没有信心是不是看见的都是假象？全部都是假象。你有信心你看，哇，云柱火柱天天跟着我们，我们是从埃及耶和华降了十灾把我们带出来的，埃及是全世界当时最强大的国家都胜不过我们，迦南地算什么？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信心是合理的还是不信是合理的？
信心
才是合理的。 而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说，我是用理性的人，我是不用信心，你们这些用信心的人就不讲理性。我告诉你，你不用信心你是不合理的，你用信心才看见合理。阿们吧，这是大不相同的。所以你用信心去看耶和华的教会的时候，耶和华的教会就是在旷野里面那个有云柱火柱的荣耀光辉所充满的帐幕。我们这间教会是不是？
是。
现在有没有云柱火柱充满在我们当中？当我们宣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高举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这间教会就被耶和华的荣光所充满。阿们吧，现在就被神的荣耀充满在这地。你看见这里的时候，你就不是只是看见一个一个有缺点的弟兄姊妹，而是看见神的荣耀。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想请大家再去看，我们特别讲了，我们说每一个教会有没有缺点，有没有软弱，有。我们该怎么看教会的缺点和软弱？梁弟兄难道讲了上帝做的，上帝做的，然后我们就说，哎，一切的缺点咱就不提了，这个是不是圣经里面的做法？不是。上帝有没有讲教会的缺点？有。你看启示录一上来讲七教会的时候，每一个教会的缺点主耶稣都很清晰地指出来。阿们吧。但是你注意一件事情，我们该怎么看教会的软弱？我是在信心里看还是在不信里看？这是有本质的区别。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5:29，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我说我鼓励你，在信心里看软弱，就是在福音里看软弱。我盼望大家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这些基督徒和世上那些不信的人已经有本质的区别。区别在哪里？我们和世上的人相比，是不是基督徒就没有软弱了？是不是基督徒就没缺点了？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只有刚强，只有喜乐，没有忧愁，没有哀哭了？不是，都有。阿们吧。但是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每当我看见软弱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的软弱在谁的手里？在基督的手里。如果我们的软弱在我自己手里，我没有把握，没有了。如果我的软弱在魔鬼的手里，糟糕了，对不对？但是我很感恩，我一切的软弱都在谁的手里啊？在基督的手里。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不息。当你的腿疼的时候，你会不会拿拳头砸自己腿？你怎么疼了？你怎么疼了？还是你会揉一揉啊？你会揉一揉。阿们吧。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主耶稣是保养顾惜。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跟主同心。你如果跟主同心的话，你看到弟兄姊妹有软弱的时候，你不会嫌弃他，而是保养顾惜。你要记得，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基督徒的软弱都在谁的手里啊？都在基督的手里。所以我们软弱的时候，有时候像一只瘫软的羊一样，但是谁把我们抱在怀里？耶稣基督。我们软到腿都走不动了，怕得不得了，但是谁来做工啊？耶稣基督，他把我们抱在怀里，一点都不嫌弃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讲教会，你知道教会有没有软弱？我跟你讲，一个人有软弱，教会的软弱是软弱的惩罚，同意吧？你软弱会感染我，然后呢，不是只是做加法，我有时候做惩罚。你的软弱只是灰心，我的软弱是焦虑，然后灰心乘以焦虑。所以有的时候在你去看教会，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喜欢独处，因为只是我一个人的软弱。但是教会这么多人，每个人有不同的软弱，哎呀，看到我呀。所以我以前有一个姊妹，那个姊妹其实很爱主，但是就不能跟她讲教会，一讲起教会她就腾火就飙上来。他就觉得教会太多问题了，梁弟兄，你不要跟我讲教会，你不要跟我讲教会，你跟我讲教会，你跟我说教会是好的，我就气得不得了，哪有一个教会是好的？然后那个姊妹给我们一点面子，说可能你们教会还可以，但是我去不了你们那里啊。其实他真意是什么？你们教会也差不多，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再回头去看，我们再回头去看，当我们不用信心去看教会的时候，因为软弱是做惩罚。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教会是一个难以忍受的地方，但是当你用信心在福音里看教会的时候，我们的软弱在谁的手里？在基督的手里。所以教会很奇妙，教会本身就是一个神迹， 什么神迹呢？教会常常有软弱，但是教会却总是得胜。所以我在这里放的这张图片就是描绘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其实用来形容我们在地上的教会再合适不过。就是有一次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那个有信心的彼得怎么样子说，主啊我也要走，主耶稣说来往我这儿走，彼得凭着信心也在海面上走了，走了远不远呢？不太远。然后彼得信心就软弱，怎么样子又掉到海里去了。教会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是。我们有没有信心啊？
有。
我们是不是经常信心软弱？
是。
我们有没有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有。我们有没有掉在海里？我们掉海里的时间长还是在海面上走的时间长？我们经常掉海里的时间更长，阿们吧。但你注意，我们掉到海里的时候，我们呼求上帝主啊救我们的时候，一定有一只手伸出来，谁的手？基督的手，而且是基督那个钉痕手。基督永远不会任由他的教会淹死在世界的海洋里，基督永远不会任由一个基督徒淹死在软弱的海洋里，阿们吧。所以这就是教会的真相。所以教会总有软弱，但是很奇妙，教会总是得胜，是吧？很奇妙的。就是所以魔鬼在教会身上一直吃败仗，就魔鬼一看他一直在等时机，等这个教会的牧者或者同工变软弱，我就来攻击他们，那我觉得机会来了。然后呢，看来似乎机会真的来了，攻攻攻攻着攻着，然后怎么样子呢？教会就把他打败了。所以魔鬼每次都稀里糊涂就败了。为什么？谁带领我们得胜的？我们的基督，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啊，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教会常有软弱却总是得胜。跟我一起说一遍，教会常有软弱却总是得胜。因为教会是基督的教会，教会是神的教会。所有让你只盯着教会的软弱看的，是圣灵来的还是魔鬼来的？
魔鬼。
所有想让你说你跟教会离开，因为教会这么多软弱，你跟他们在一起啊，近朱者赤啊。请问这是从圣灵来的还是鬼魔来的？鬼魔来的。我不要听这个话。我相信每一间基督的教会，他有没有软弱？有。但是他的软弱在哪里？在神的手里，在上帝的手里。而且你去看教会的软弱在上帝的手里的时候，你还要相信一件事情，教会有没有缺点？
有。
教会的缺点会不会被仇敌利用来羞辱主的名？
会。
但是教会的缺点耶稣基督知道不知道？
知道。
完全知道。所以之前我跟一些弟兄姊妹去交通的时候，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最难受的是什么吗？还不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有时候发现自己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有些事情没做好，然后他好像有些缺点，我们有时候就很后悔。我觉得那个缺点是在他三岁的时候就养成了。三岁啊，我这个做爸爸的没帮助他。哎呀，那个缺点是在他六岁的时候，他开始上小学了，然后有些东西我没抓紧。哎呀，现在他16岁了，我想到有些软弱可能陪伴他一生，我就心如刀绞。我相信有些做父母的弟兄姊妹是了解我这个心情的，阿们吧。但是我就跟这些弟兄姊妹去交通，我说你注意一件事情，我们所有的软弱在谁的手里啊？在耶和华的手里，在上帝的手里。所以上帝甚至他知道，他允许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自己有一些很明显的软弱，但是这些软弱被上帝的恩典所淹没，上帝使用我们的软弱使我们成为尊贵的。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们很盼望我们的孩子个个都强壮，因为圣经不是把我们比喻成基督的身体吗？你知道我们大腿的肌肉强不强啊？我们大腿骨你知道强不强啊？我们大腿骨很强的，如果你去看一些短视频或者去医院什么骨科，你知道骨科要给大腿做手术的时候经常要拿着锤子啊咣啊咣用力敲才能把你的大腿骨打一个洞，所以强得不得了。我们很多时候希望我的孩子都像大腿骨那么强，但是很可惜，我看邻居家的孩子，别人的孩子很强，我的孩子很弱，在某方面很弱。我告诉你真相是什么，我还用身体的比喻，你看我们的大腿骨强得不得了，你知道我们耳朵里面有一种骨头叫软骨，有没有听说过？软骨用来干什么？传声音的。如果你耳朵里面的软骨变得像大腿骨那么硬，你的耳朵就出问题了，你知道吗？然后我们眼睛里面有没有肌肉，弟兄姊妹？ 梁弟兄在这里因为近视了，所以近视的人很可惜，就是眼睛比较定，因为戴眼镜的缘故，所以眼睛失去灵活性。但很多人，我们的眼睛是不是很灵活，左转右转呢？用那个肌肉。我问你一个问题，我们眼睛里的肌肉和大腿肌肉相比哪个强？大腿肌肉比眼睛肌肉强不知道多少倍。但是如果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眼睛里面的肌肉和大腿肌肉相比，难道眼睛里的肌肉不重要吗？重要，恰恰因为它的柔，它才能在眼睛里做肌肉。如果你的眼睛里的肌肉像大腿肌肉那么大的话，我们个个金鱼眼，难看得很，你知道吗？就是眼睛都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教会的缺点在上帝的手里，被上帝的恩典所淹没。你这个用信心看的时候，信心，每当信心看见缺点的时候，一定要看到另外一个点，叫什么点吗？恩典。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记得这个，你跟你自己说，我以后每当看到自己的缺点，一定看见神的恩典。每当看见自己的缺点，我一定要看见神的恩典。你看你的孩子，看你的家，看教会，都要这样，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这张图片是什么？我鼓励大家，你们有空去网上搜，去找这个电影，很好看的电影《六福客栈》，英格丽褒曼演的电影。它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那个真实的故事，就是那个宣教士艾伟德来中国的故事。然后他曾经有一个壮举，什么壮举呢？就是艾伟德曾经带着将近100个孤儿，然后从山西一直带到西安去。我为什么让大家去看这个故事？你注意，从教会来讲，艾伟德带着这个将近100名的孤儿，这个教会软弱不软弱？非常软弱，因为一群孩子，阿们吧。但是这个教会得胜了没有？得胜了，上帝把他们真的带到西安去了。艾伟德软弱不软弱？软弱，他跟我们一样。你不要把艾伟德想象成为是一个钢铁巨人，不是的。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你去看小妇人这个传记的时候，他把这个将近100名孤儿带到西安以后，他就生了一场重病，其实是他精神崩溃了。因为你知道那一路带着这些孤儿要逃避日军对他们的追杀，然后还要想着怎么把这些孩子不要让他们饿死啊，难不难啊？小孩子好管不好管啊？我们带过主日学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小孩子好管不好管，比大人难管多了，而且要长途跋涉，在战乱之中，但是他们得胜。这就是基督的教会，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你不能只看缺点。我们人天然都会看缺点，同意吧？我们不属灵的人能不能看见缺点？我们没信耶稣之前能不能看见缺点？亚当夏娃一犯罪堕落就特别会挑刺儿，是吧？为什么我会吃分别上述的果子？亚当怎么说？你给我那个女人让我吃的呀，是吧？夏娃怎么讲啊？你造了那条蛇叫我吃的呀。我们是很会找缺点的，但我们不善于，我们甚至没有信心，就发现不了恩典。所以你要用信心去发现恩典的时候，你再去看教会完全不一样。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啊，每当你看教会的时候，你就要跟上帝祷告，主开我信心的眼睛，让我看见什么？让我看见你的恩典。在你的家里要不要这样祷告？也要的。你要跟上帝祷告，我不要只是看见我爸爸妈妈的缺点，我不要只是看见我儿女的缺点，我不要只是看见我们家里的缺乏，我要看见什么？我要看见主你丰盛的恩典。因为只要不用信心，我看见的全部都是假象；只要不用信心，我是鼠目寸光的。但是当我用信心的时候，我看见你的恩典淹没我们一切的缺点。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鼓励大家，你要，我以前有个同学，他是学过潜水，我看他发朋友圈。我以前那个时候，我跟倩文刚结婚的时候，我们去这个海南去旅游的时候也潜过水。那个时候因为没训练过，哇，潜下去一点就耳朵受不了了，就赶紧上来了。然后，那你潜到海底的时候，你会看见海底坑坑洼洼，同意吧？我们是在近滩的地方，但是你不要因为摸到海底，你就认为说海是这样。其实上帝的恩典像什么？像大海一样，海底的坑坑洼洼会不会大海海面那个海比较深的地方，这个地方是陷下去的，那个地方是凸起来的？不会，海面是什么？平的。上帝的恩典盖过我们一切的软弱。阿们吧。我要看恩典，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我们说我们去看基督的教会的时候，我们说既然教会有很多的这个软弱，这里面讲说教会是被基督充满的， 还讲教会是基督的满足，是基督的丰盛，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来看一看，要求主带领我们。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我们再来读。教
会
是
他
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个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另外一个译法就是充满万有者的丰盛。所以为什么教会是基督的满足，为什么教会是被基督充满的，我们先去看看。我说教会是被基督充满的，我盼望大家要记得这件事情。我们有没有缺点？我们有。但我们被基督充满不？我们这间教会有没有被基督充满？我们现在有没有被基督充满？我们的主日学的小朋友有没有被基督充满？他们好吵的哦，有没有？有。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软弱？有。但我们依然是被基督充满。所以你首先要看，讲到教会的时候，你的焦点不要一下子就落在人身上，要放在谁身上？基督身上。基督充满他的教会是怎样充满？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四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教会的重点不是我们怎么爱上帝，而是基督怎么爱我们。这节经文讲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什么？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基督是不是我们的挽回祭？
是。
所以上帝爱不爱我们？他的爱长阔高深，永永远远无止无休。阿门吧。这个爱给我们没有？
给了。
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是被基督的爱充满的。跟我一起说一遍，我们是被基督的爱充满的。然后再说，我的家是被基督的爱充满的。
我的家是被基督的爱充满的。
然后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你的一生是被基督的爱充满的。不要看现象，看现象你说我有这个缺点，他有那个软弱，你只看见了人的缺点，人的软弱，看不见基督的爱，这就不是信心。你要用信心去看，我们有很多的软弱，但基督的爱充满我们。所以我专门放了这张图片，就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门徒软弱不软弱？软弱。他们争大小，他们争吵，但是耶稣基督嫌弃他们没有？没有。耶稣基督伏下身来给他们洗脚。圣经里面想说，基督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怎么样子，就爱他们到底。爱是什么？爱就是恩典。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件事情。所以我今天看到有个弟兄写了一篇他的心得，早晨的时候我看了那个心得，写的还不错，但有一点我很不同意，但是这个在很多基督徒当中非常的盛行。他说，我们要反对律法主义，一要反对廉价恩典。我对廉价恩典我就很反感。弟兄姊妹，上帝如果赐给你一根针，这个是不是廉价恩典？
不是。
今天你需要两块钱搭公交车，上帝给了你两块钱，这是不是廉价恩典？
不是。
然后我很软弱，我很糟糕，上帝还是恩待我，请问这是不是廉价恩典？
不是。
恩典哪有廉价这回事？阿们吧。恩典就是给不配的人。所以当人说不要廉价恩典的时候，其实他还是想宣扬功劳主义，说你这么糟糕你还说上帝给你恩典，这叫廉价恩典。胡扯八道。弟兄姊妹啊，爱就是恩典。所以你知道吗，当你结婚的时候跟你的配偶说我要爱你直到永永远远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你看我们基督教的婚姻誓词就是，不管你贫穷富足，不管你健康疾病，我都爱你直到永远。什么意思？爱就是恩典，爱是不讲你表现的，我就是要一直爱你，爱到底的。阿们吧。上帝就是这样去做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的软弱能不能削弱基督对我的爱？
不能。
所以很多传道人是有问题的，很多人传道人让基督徒相信，我一软弱基督就嫌弃我，我再软弱基督再转一转，等我再软弱多一点，基督简直就是用后背对着我，然后嫌弃的不得了，而且背着我还呸呸呸吐口水，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软弱的时候基督为你洗脚，这就是爱。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教会是被基督充满，是被基督的爱充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你要看见。而且我再讲， 教会被基督的爱充满，基督的爱里面饱含怜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教会就是被基督的怜悯充满。我们有没有软弱？有。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缺点会招致耶稣基督的嫌弃吗？
不会。
我们人经常会有这样，对吧？比如说有些人，就是网上有个词叫厌蠢症，我发现我们家的教育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发现觉得你这个你怎么想了这么蠢的一个点子，然后就不耐烦了，就嫌弃了。耶稣会不会这样子？耶稣有没有厌蠢症？没有。我们有软弱，我们有愚昧，我们有各种各样软弱的时候，都不会导致耶稣嫌弃我，相反引来的是什么？耶稣对我们无尽的怜。所以我在里放的这张图片是什么呀？就是那个著名的故事，浪子的故事。浪子有没有问题？
有。
浪子问题大不大？
大。
浪子其实从一定角度来讲像一个彻头彻尾的赌徒，他从他爸爸那里拿了很多的钱，你如果输了，你留个10%也能过一点体面的日子，结果呢他全输光了，只能跟猪蹬豆荚吃哦。所以我们有时候如果我们从厌蠢症的角度来讲的话，你怎么这么蠢，你起码给自己留点路费好不好，你啥都不留，你有没有搞错啊？他爸爸见他的时候是不是这样说话？他爸爸怎么样子啊？远远的看见你，注意这个浪子他是有犹豫的，他想跟爸爸说，爸爸你不要把我当儿子，你把我当故宫就好了。但爸爸怎么样？爸爸飞奔过去扑到他面前，然后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他盖上，然后把手上的戒指给他戴上，然后吩咐仆人说，去把我们家最好的肥牛犊宰了，我这个儿子回来了。这个父亲看见浪子的时候没有一点的嫌弃，反而引发他无尽的怜恤。哎呀，我的儿子之前不知道吃了多少的苦，他因为他的缺点，他因为他的软弱，不知道在这个世上受了多少的艰难。所以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都酸了，我没有一点的想法我要责备他。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记得，基督的爱充满他的教会，基督的爱充满我们。所以当你看见弟兄姊妹有软弱的时候，你要怜恤他，这就是效法基督，你知道吗？你要想到他的缺点，他的软弱给他带来了多少的艰难，给他带来了多少的痛苦，而不是说你怎么这么笨，你怎么这么蠢。不是的，因为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子，阿们吧。所以教会有没有软弱？有。教会的软弱不会让基督嫌弃我们，只会引发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无尽的怜恤。而耶稣的怜恤有能力没有能力？
有。
他的能力，他的怜恤不是叫做爱莫能助，他的怜恤是充满了能力。耶稣为什么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圣经里面讲说，耶稣看见这些人如同漫山遍野没有牧人的羊一样，就怜悯他们，然后就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每当上帝怜悯你的时候，他就开始行神迹了。所以你的软弱你不怕暴露在上帝面前，阿们吧。你要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我很多的软弱，我在这方面，我在婚姻，我在工作，我在子女教育上面，我有很多的软弱，主啊，求你怜悯我。这个祷告完了以后，你就等什么？你就等神迹吧，阿们吧。因为我们的软弱只会引发他的怜悯。而且我再讲，基督的教会被基督充满的时候，还要被基督的能力充满，阿们吧。所以我在这里又放了这张图片，我们整本圣经都喜欢讲的故事，就是以色列人分开红海。怎么分开红海的？摩西在那把杖一举起来，红海被一夜的大东风吹，然后红海就分开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红海是被人的能力分开的，还是神的能力分开的？
神
的能力。教会被基督的能力充满。我们很多时候忘了这个真理，我们总想着说，我们是基督的教会，他那么爱我，我怎么报答耶和华的厚恩？这个想法对不对？对。但是很快我们就滑到一个软弱里面，我说我想用我的能力让基督得荣耀，你就累得不得了。不是的，教会不是被人的能力充满，教会是被谁的能力啊？被神的能力充满。所以跟你自己讲，我被神的能力充满。跟我们身边的弟兄们讲，我们的教会被基督的能力充满。
我们的教会被基督的能力充满。
所以既然被基督的能力充满，你不需要调动你的能力，你只需要干什么？像摩西一样把手里的杖举起来。这个我们能不能做到啊？能。所以你要祷告，你知道吗？你要祷告，祷告就是把摩西手中的杖举起来。我们最近我们的教会守望台上的弟兄姊妹有点少了， 你知道吗？这是大家很可惜的事情，因为你上到守望台上，就像摩西一样把手中的杖举起来，红海就要分开的。你上守望台是领奖台，不是消耗的地方。所以魔鬼一直骗我们说，哎呀，你很累了，不要上守望台去祷告了，多累呀。不，你见过哪个人要领100万的奖金的时候说我很累，今天就不领了？会不会？会不会？假设有人要给你100万的奖金，你说今天太累了，咱这100万不要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你一定会赶紧屁滚这个连滚带爬的跑过去领，对吧？再累我也要去领。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这样子，教会是被基督的能力充满的，我只要把手中的杖举起来。所以跟你自己要说，你要在心中暗暗的发誓，从今天开始我要多多的祷告，我要努力上守望台，我要把手中的杖举起来，我要看见一次又一次的红海分开，阿们吧。因为我们是被基督的能力充满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我盼望大家还要看见，我说基督是要去看到是教会的完全，然后教会也是基督的完全。你要看清楚这一点的时候，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19章6节，我们一起来读。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些经文？圣经里面讲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圣经里面也讲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基督的妻子，阿们吧。好，按着上帝说的，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什么？乃是一体的了。一体是什么意思？像一个人一样，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对吧？像我跟倩文师母我们结婚了，我的钱就是他的钱，他的钱就是我的钱，我有的一切都是他的。我的荣耀是不是他的？弟兄姊妹，
是的。
是的，他的荣耀是不是我的？
是的。
是的，基督跟教会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基督的一切都属于教会，跟我一起说一遍，基督的一切都属于教会。我们这间是不是基督的教会？
是。
所以基督的一切是不是我们的？基督在旧约有没有得胜？
得胜。
旧约，基督在旧约的得胜是不是我们这间教会的？
是。
基督在新约圣经有没有得胜？
得胜。
新约圣经写完以后一直到今天，基督有没有得胜？
有，
一直在得胜。这些得胜是不是我们的？
是。
哇，你这样去想的时候，我们的得胜多不多？
多，
太多了。所以教会，既然基督的一切都属于教会的时候，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教会完美不完美？从这个角度来讲，完美了。所以魔鬼的诡计就是让我们跟基督分开。我们不要讲基督，你也不要讲别的教会，那是别人家的教会，讲你自己，你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其实魔鬼很多时候控告我们就从这儿开始的。你为基督做了什么？表面上看很属灵哦，但是他背后的目的是什么？把基督和我们割裂开。没有，基督是我的，我也是基督的，阿们吧。所以基督的一切都给了我，基督的一切都属于我们教会。从这个角度来讲，单单从这个角度来讲，教会就是完美的了，阿们吧。你拥有基督的一切还不完美，那你到底在否定什么呢？对吧？就像我们以前举的例子一样，假设一个姊妹跟一个亿万富翁结了婚，那这个亿万富翁的钱就是他的了，他还需不需要每天去摆地摊说我要赚100块？他不需要啊，因为我就是亿万富豪了，我们跟基督已经联合了，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晓得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去看教会的时候我们就欢喜，因为你要用信心的眼睛看教会。你不用信心的眼睛看教会，你只看见人。你说这个教会的讲台怎么样？这个教会的工人怎么样？这个教会聚会的地方高级不高级？这个教会的椅子擦干净了没有？我们就会被这些细枝末节把我们的心抓住。不，我要看见，这是基督的教会吗？是。基督的一切属不属于这间教会？属于。我要用信心去看基督的一切怎么彰显在这间教会里。这个时候我就要满心的哀叹还是满心的赞美？我就要满心的赞美。而且我再讲，基督的教会，主耶稣基督塑造不塑造？
塑造。
塑造。主耶稣基督塑造他的教会，他会怎么塑造？主耶稣会为3天打鱼2天晒网？会不会主耶稣说塑造这个教会，塑造塑造？哎，对了，你们等一等哈，还有另外一间教会我要搞一搞、哎、你们再等一等，还有第3间教会，是不是这样子？不
是。
他的能力无穷无尽。 你记得我讲到基督塑造他教会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记得四个勇，哪四个勇？基督塑造他的教会，永不放弃，永无失误，永不失败，永不羞愧。基督塑造他的教会的时候，只要这间教会是基督的教会，基督永远不会放弃这间教会。人会放弃，基督不会放弃，阿们吧。然后基督塑造我们的时候，他会不会一不小心，哎呀，大力了，大力了，搞错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耶稣的手是最稳的，永远不会出现失误，阿们吧。基督塑造这个教会的时候，他会不会出现失败的情况？永远不会失败。而且基督塑造的教会会让基督羞愧吗？永远不会。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在这里放的这个雕像，你知道这是很著名的雕像，是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所以当我们去看米开朗基罗他们雕的这个像的时候，我们是很感慨很赞叹，这个是用大理石雕的，然后连肌肉的纹理，那个皮肤，那各个方面，还有人的神态，都美得不得了，厉害得不得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米开朗基罗厉害还是基督厉害？
基督。
米开朗基罗手下都不出那些糟糕的作品，基督手下会不会出糟糕的作品？不会。我们教会是不是被基督塑造？
是的。
所以我们会成为杰作还是会成为垃圾？
杰作。
所以跟你自己讲，我是基督塑造的，我必是杰作。
我是基督塑造的，我必是杰作。
然后跟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讲说，我们教会是被基督塑造的，你一定是杰作。
我们教会是被基督塑造的，你一定是杰作。
所以你要有信心啊，弟兄姊妹，不要让魔鬼就让你盯着你的缺点。你看你这个缺点，你小时候十几岁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有这个缺点，你现在都30岁了40岁了50岁了，这个缺点还在。你这一生啊不咋样了，要不要听魔鬼这个声音？不
要。
谁在塑造我？耶稣基督在塑造我。你看到这些时候你会大不相同。然后我再讲弟兄姊妹，我们讲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完全，教会是基督的安息，是教会的，是基督的满足。你再去看，我们一讲，哎呀，一看教会有没有缺点？弟兄姊妹，有，但是也像我们前面讲，你要用信心看教会。所以我在这里又放了这张图片，就是在旷野里的教会。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软弱不软弱啊？软弱，40年之久出不了旷野。上帝讲得很清楚，他们在旷野里面，因为不信的恶心，进不了迦南美地。他们因为不信，所以常常抱怨上帝。所以这个教会软弱不软弱？软弱。上帝记在圣经上面不止一次。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你去看，我们有时候一看我们就人特别软弱，你知道我们人真的还也像他们一样软弱。我们一看见这间教会有这个软弱，我们就把它全盘否定。我们这间教这个旷野里的教会太糟糕了，如果我当时在旷野里啊，我不会是这样。我告诉你，你跟他们一样，因为你这样说话的时候就不在信心里。你在信心里再去看的时候，这个在旷野里的以色列人，他们这几百万人很软弱。但就像我们之前讲，你知道当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说我要建会幕，然后你们来奉献，你知道他们奉献的黄金有多少吗？他们奉献的黄金折合现在的重量有1吨啊，铜有2吨半，银子无数。弟兄姊妹啊，他们这时候有没有爱上帝的心？有的。弟兄姊妹，所以最软弱的教会也奉献了1吨的黄金。你要看见这，当你这样去看教会的时候，魔鬼鼓动你里面的苦毒，让你对教会否定，甚至魔鬼最想的是把你从教会拉走，因为那人独居不好。一个基督徒一离开教会就成为迷失的羊。用什么方法？让你去看教会的缺点，让你去看教会的缺点。然后有些缺点你也知道，这个缺点成了这个教会的共性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每一间教会都有一些共同的缺点，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从牧师到会众都有的。阿们吧。但是我怎么看，你不要只是看见他的软弱，他的抱怨，他的苦毒，你要看见那1吨的黄金，你要看见他们奉献的时候那种踊跃。他们奉献完了以后一直还在奉献。摩西他们后来，比撒列他们过来跟摩西讲说，不要让百姓再奉献了，我们现在有的物资已经富富有余了。这个时候才打住他们奉献的心。所以感动不感动啊？感动。上帝怎么看旷野里面的教会？上帝很诚实的，因为他是阿门的上帝，告诉我们说这间教会 因为不信不能进迦南地。但是上帝也很爱惜这间教会，因为这间教会是耶和华的身体。阿们吧。他们为我的殿毫不犹豫地奉献了一吨的黄金，把他们包括圣经里面讲，因为古代不像我们现在，古代的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镜子很多对吧，很容易，古代镜子要用铜磨的。然后出埃及记里面讲说，有些在旷野里面的姊妹把自己的铜镜都奉献了，打碎做铜器，就是我不在乎我还能不能照镜子，我只在乎上帝能不能得荣耀。弟兄姊妹啊，这是谁做的？这就是神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要信心坚固。你要知道每一间教会，我用信心去看的时候，看见它的美。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来看，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满足，教会是基督的满足。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启示录十二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这节经文就在讲教会。这个教会是怎样子呢？是有很多的艰难，但是它很漂亮，很荣耀。阿们吧。所以我说，我讲到这时候，我们读了这节经文，我首先希望大家要记得，每一间教会都是神迹。是怎么样的神迹？是上帝所行的神迹，是上帝从无到有死里复活的神迹。阿们吧。所以每当你来到我们这间教会的时候，你要知道这间教会是上帝创造的。阿们吧。原来没有的，我们这间教会在18年之前是没有的，然后到今年8年了，上帝把它从无到有造出来的。而且上帝把这间教会造出来的时候，彰显的是什么？死里复活的神迹。我们原来都是死在罪犯过罪恶过犯当中的人，他叫我们活过来。阿们吧。你要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放的这张图片，你去看教会的时候要像多马一样。多马见到主耶稣之后，伸手摸他什么？摸他的肋旁，他的肋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枪伤，有一个伤口，在人看来这不就是缺点吗？这不就是缺口吗？但耶稣没有让这个缺口消失，因为耶稣的肋旁预表的就是教会。因为你记得上帝当初给亚当造夏娃的时候用什么造的？用亚当的肋骨造的。但是亚当只是在地上沉睡了，耶稣为我们干什么？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每当你看教会的时候，你在摸耶稣的肋旁，这才是真相。你摸耶稣的肋旁会觉得，哎呀，这怎么有个洞，不好不好，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我深受感动，我看见了基督的救恩，我看见了基督的爱，我看见了死里复活的神迹。弟兄姊妹啊，所以当你去看教会的时候，你要如同摸基督的肋旁。当你看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你身边的弟兄姊妹有没有缺点？
有。
他的缺点是什么？是基督的肋旁。所以我摸到他的缺点，我知道他的缺点的时候，我不但不要嫌弃，我反而要向上帝献上深深的感恩，因为我和他一样有很多的缺点，但耶稣为我们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了。阿们吧。所以你看教会的时候要看见上帝的神迹。当你看见上帝的神迹的时候，我在讲我们为什么说教会是基督的满足。我们人有软弱，经常看不见上帝。耶稣基督会不会有这种软弱看不见上帝？不会。耶稣基督一定看见上帝。耶稣基督看见上帝行的每一个神迹，他是什么心情？他是哀叹还是赞美？他是欣喜还是忧愁？他是满足还是不足？满足。所以你要知道，主耶稣基督看见上帝行的神迹的时候，他一定是满心的欣喜，满心的满足，满心的赞美，灵里安息。教会是不是上帝所行的神迹？
是。
所以耶稣看见我们的时候高兴不高兴？所以耶稣看见你高兴，你看见自己要不要高兴？
要。
所以跟自己讲说，耶稣看见我高兴，我看见我也要高兴。
耶稣看见我高兴，我也要高兴。
你说耶稣，然后跟你身边的弟兄们讲说，耶稣看见你他就满心的赞美，我看见你也是如此。 因为耶稣看见的是神迹，你要打开信心的眼睛，也要看见神迹。阿们吧。当你看见神迹的时候，就像我们放的这张图片一样，那个小婴孩被爸爸举起来的小婴孩会不会跑啊？是不是百米冠军呢？说话说的利索不利索？都不利索，对吧？可能爸爸抱起来的时候还一泡尿撒到爸爸嘴里，对吧？但是爸爸高兴不高兴啊？高兴。耶稣基督看我们也是这样，每一个软弱的教会，他都把我们高高的举起来，说这是神迹，这是耶和华所行的神迹，我要赞美上帝，我要因此而欣喜。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我在讲主耶稣基督他是用信心看教会的。所以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一遍启示录十二章一节，我们再来读。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我鼓励弟兄姊妹，这一节经文就是讲教会，而且你再仔细去读启示录十二章讲基督的教会，这个时候你知道他在什么光景吗？他在很大的艰难当中，他要生子了，就是讲他要生出一个男孩子，是管辖世界的，就是讲教会的生育的能力，教会总是在出生。然后这个时候魔鬼大红龙站在他的旁边，想吞吃他要生的孩子，所以在人看来这个时候他狼狈艰难，对吧？但是圣经里面讲说这个教会是什么样子啊？是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请问这个描述是不是讲我们教会？是的。所以我们教会也是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跟我一起说一遍，我们教会也是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弟兄姊妹，我讲到这里，我再跟大家去讲，你注意在先知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在上帝身边有撒拉弗侍奉上帝。撒拉弗有怎么样子呢？有六个翅膀。他在侍奉上帝的时候呢，他有两个翅膀在飞翔，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为什么要用四个翅膀遮住脸遮住脚呢？因为天使看见上帝荣光的时候就觉得羞愧，因为上帝是无限荣美的，阿们吧。所以他就羞愧。我告诉你还有一个真相，日月星辰看见基督的教会的时候也要用翅膀把他的脸和他的脚遮起来。为什么？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因为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因为教会是基督的丰盛，因为教会是基督的满足。所以你看这里面讲的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就是星星月亮只配给我们做装饰，阿们吧。所以你再去看我们的信仰和伊斯兰教截然不同。伊斯兰教讲他们的所谓那个安拉启示的时候，你知道怎么启示吗？他们那个安拉启示的时候指着月亮启示。我们讲说月亮是什么？月亮是我们教会踏在脚底下的。一样吗？完全不一样啊，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基督用信心看他的教会的时候，为什么教会成为基督的满足？因为他看见基督的教会就是他的心腹，让日月星辰都黯然失色。所以我们这间教会是要让日月星辰黯然失色。跟你自己讲，我是要让日月星辰都黯然失色的人。
我是要让日月星辰都黯然失色的人。
为什么？因为你就是基督所塑造的，因为你里面就有基督的生命，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再去看就不一样。所以我在这里我又放了这张图片，还是那个宣教士艾韦德，这个是真实的图片，就是他带着几个小孩子拍了一张照片。这在人看来他们很荣耀吗？他们有没有穿得像帝王一样？有没有戴王冠？没有。但是他们是不是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
是。
是不是只有艾韦德是这样子？还是那三个小孩子也是这样子的？
也是。
也是。弟兄姊妹啊，所以看到这样的教会，基督怎么能不满足呢？基督不是一个苛刻的，基督不是一个吝啬的，基督不是一个冷酷的，他是充满恩慈，充满感恩，充满喜乐，常常看见上帝的基督，所以他看见教会欢喜的不得了。而且我再讲，当我们讲教会是被基督充满的，是被上帝充满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每一间教会都是被上帝的祝福所充满的，阿们吧。被上帝的祝福充满的跟世界什么关系？我们说凡是被上帝祝福充满的一定会让全宇宙都得安慰。 所以圣经里面讲，罗马书里面讲说，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他们所愿意的，所有受造之物都在等候得赎的日子。什么得赎的日子？就是教会完全得胜的那一天，然后这个世界要结束，新天新地要降。所以你知道教会是万物的安慰。所以树上的那只小麻雀看见基督徒的时候，他朝着你叽叽喳喳的叫，因为他很开心。你知道吗？你走在路边，看见路边有一个野花，只是野花不会说话，但是野花当一个基督徒走过的时候，那个野花都会觉得很爽。这才是真相，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是被上帝所祝福的，我们是被上帝的祝福所充满的，我们一定让基督的心满足。所以我在这又放了一张，这个也是画的很著名的故事，就是那个我们的先祖雅各，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为他十二个儿子去祝福，他的祝福像预言一样。他的十二个儿子有没有缺点？
有。
他的其实他的大儿子对他得罪是最大的，流便跟他的妾行了淫，然后十个哥哥卖了约瑟，这是很大的恶，同意吧？但是雅各有没有说气的我临死只给约瑟祝福，其他人不祝福？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就像我们说，因为这个时候的雅各是有信心的，是你们有很多的软弱，但是你们都配得耶稣基督的祝福，因为祝福是恩典。祝福发出的原因不是你表现好，是因为上帝的恩慈怜悯，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基督的教会因为被上帝的祝福所充满，所以一定让基督的心满足，一定让全宇宙得安慰。我们这间教会要安慰全宇宙的，跟我一起说一遍，我们这间教会要安慰全宇宙的，我们这间教会要让基督的心满足的，跟我一起说一遍，我们这间教会要让基督的心得满足的。你有这样的信心，你再看教会你就不一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要从这节经文当中得哪些惊人的力量。这节经文是写给我们的，我们看了以后我们要得力量。我说得哪些惊人的力量呢？我请大家跟我把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我们再来读。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上次讲的是，你注意，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然后这些经文又讲了一个是，说什么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不是做成的，是已经是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得力量的第一个你要破除的拦阻就是感觉。我们跟着感觉走，经常让我们软弱的不得了。我们凭感觉去看教会，凭感觉看自己，凭感觉看自己的家，凭感觉看自己的配偶，看自己的孩子，然后我们就没有确据。但是你要知道，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的充满，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盛，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的满足。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要有信心，我们的教会是被基督充满的，我们的教会必然一定是让基督满足的，阿们吧。你有这个信心，你整个人的力量已经不得了，魔鬼再也不能把你拉下去。魔鬼如果把你拉下去，然后怎么办？谁会把你拉起来？你说梁弟兄等你来拉我，是不是这样子？谁来拉你啊？
基督。
基督，记得彼得掉在海里的时候，耶稣基督没有延迟，伸手就把他拉起来了，阿们吧。所以我们总是你要有信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我为什么大家读这节经文？我们刚才讲了，我们有时候容易对一个人失望，但是教会是一群人，所以我们更容易对教会失望，对吧？我们更容易在教会里面感到灰心。特别是我认为有一个好点子、好主意，然后那个牧师、那个梁牧师就是不接受，气死我了，是吧？那我就灰心了。弟兄姊妹啊，主耶稣说什么？你们要常常祷告，干什么？不可灰心。永远不要灰心，永远要祷告，总是要祝福。特别去看基督的教会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你要用信心去看教会，你要用信心去祝福教会的时候，你就在效法基督。 我们经常一讲到效法基督的时候，大家的焦点都放在行为上面了，同意吧？我们说基督做了这个我也要做那个，基督做了那个我也要做那个，不，首先效法基督的信心。基督怎么祝福教会？基督怎么怜悯教会？基督怎么爱教会不离不弃？我要去效法他，我效法他的信心，求主去引导我带领我，这个时候你就大不相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网站上面也有一篇讲道专门讲这节经文的，你们回去可以去搜，就是我们的题目叫做这个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就是这篇讲道。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你要么灰心要么祷告，你要么用祷告把灰心给赶走，你要么用灰心把你的祷告赶走。每当你不想祷告的时候，都是你灰心的时候，每当你举起祷告的时候，灰心就一定烟消云散。所以上守望台，在你们家里面建立守望台，你就会大不相同。而且效法主耶稣基督，在你的祷告当中经常要用信心干什么？看基督的教会。经常要用信心干什么？为教会祝福。你只要经常用信心祝福教会，上帝一定祝福你的家。你想家道丰富吗？这个就是秘诀。当你忘了，你甚至对教会怀怨，我就不想为教会祷告，你会干瘪。但是当你只要有一个心思，哪怕像针尖那么小的，像芥菜籽那么小的一点点的信心，说我要为教会祝福祷告，你的家就不会不得上帝的赏赐。阿们吧。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所充满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再请大家跟我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三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所以我鼓励大家还要记得一件事情，看我们的教会，看每一间教会，用真理去看。这节经文说这爱就是神的爱，过于什么？过于人能所能测度。你永远不可能把上帝的爱测透。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轻看上帝的爱，觉得上帝的爱就这么厚，就这么厚，哎呀，已经像水泥板那么厚了。不是，上帝的爱比大海还要深，比整个宇宙还要宽广，是测不透的。然后这测不透的爱充满了谁？充满了我们。教会是被基督的爱，被基督的能力充满的。所以教会是要失败还是要得胜？
得胜，
你知道吗？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不用信心去看教会的时候，真的怕得不得了。前几天有些弟兄姊妹过来我们家跟我们交通，他们就讲起他们的教会，我就觉得很可惜。但依然像我们今天讲的，基督的教会我们都要凭信心相信上帝的美意在其中。但是他们自己不用信心看的时候，他们好害怕。他说我们教会在微信里面都不敢说，什么都不说，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在微信里面一说，马上就有人来找我们，然后我们就很危险，我们就很艰难，我们就很担心。然后我就说我们教会在微信里面该说啥就说啥，我每天还在微信里面发讲道。那为什么？梁弟兄，你是不是跟政府有关系啊？他不管你啊，是不是这样子啊？谁在掌管啊？基督在掌管。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教会是被基督的爱充满的，教会是被他的得胜充满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要为教会去祷告，要为你自己去祷告。祷告什么？求上帝让我们信心充足，求上帝让我们爱心坚定，求上帝让我们看见他的能力充满我们的时候，每一间教会都应该去广传福音，都能够得人如鱼。阿们吧。得人如鱼是我们做出来的，还是上帝祝福应许的呀？上帝应许的。所以只要你出去传，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不断的就有灵魂得救。阿们吧。所以我们很感谢主，我们刚才讲了，我们教会建立到现在八年的时间，刚刚八年。那么上帝在我们教会当中使用我们，带到现今天为止带超过10000个灵魂得救。这是谁的工作？上帝的工作。阿们吧。弟兄姊妹啊，你说怎么可能？上帝一天就让3000人得救了。阿们吧。然后出埃及的时候多少以色列人？几百万。其实对上帝来讲，让10000个人信主很难吗？不难。弟兄姊妹啊，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你们一人能追赶千人，二人怎么样子能追赶万人了。我们很多时候没有信心，所以没有办法支取上帝的得胜。去用信心相信上帝丰盛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所以 我们一定要得人如鱼的。这个得人如鱼是我们整个教会的，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阿们吧。你要不要说那个福音是我们的这个徐姊妹传的，我们米粒姊妹传的，跟我没关系，要不要这样讲？本来我们就是一个教会的，你干嘛要割裂来看？阿们吧。所以明白这个道理说，我们要满心的欢喜，大大的赞美，愿主丰盛的恩典在我们里面显出他的能力。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大大的赞美。主啊，我们这间教会就是你的身体，不是我们把自己做成你的身体，而就是我们这间教会就是你充满的，就是你的满足，而且普天下所有你的教会都是你的满足，因为每一间教会都是我们上帝从无造有死里复活的神迹。主啊，我们很多时候轻看了神迹，我们忘记这些都是神迹的时候，我们用世俗的眼光，用世界的眼光去看教会的时候，我们的心不但不喜乐，反而充满了忧愁和焦虑。主啊，求你让我们用信心去看你的每一间教会的时候，让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心被你的喜乐充满，因为你塑造你的教会，要让你的教会在地上彰显天上的光，要让你的教会成为全宇宙的安慰，要让你的教会彰显你的得胜有余。愿主你使我们看见这些，我们就满心的欢喜，我们就信心坚固，因为主你要做成的事情无人能够拦阻，因为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